好，那今天我们上新的课程心类学。那关于心类学呢，其实讲也是很简单，只是七个心事的类别，但是呢要分析来看呢，而且心对界来看就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心有百千万种，对境也有百千万种，所以升起的状态呢也有百千万种，所以能够对百千万种的心态跟境还有心理的状态能够了解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呢通过基本的理路呢，多少心对境的时候有一个标准可以依循，通过这个标准呢可以观察内心，然后呢甚至呢能够转变心意，从恶念转为善念，再从善念呢转为呢出圣道的一种道地。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要靠心类学的理路的认识。所以心类学呢对我们来讲是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一般在藏系如果说是外国人，他不学色类学，因为色类学太复杂，辩经很复杂，所以呢他们就建议说外国人不学色类学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学心类学，因为心类学是业果还有对烦恼认识的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如果对心类学不认识，甚至呢你怎样造业都不晓得你造什么业，甚至你起烦恼了没有都说我没有啊，我怎么明明看有你说就没有啊，因为对心不认识。所以心类学呢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课程啊，所以能够对心类学了解的话，对末学整个道次第或是整个行为空性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支柱。好，那我们看这里面第一讲。第一讲呢我们这个文法动机我们就自己案例了哈，因为怕时间会花很多，所以文法动机自己案例。那这里的理路换药齁，我们是以因为这个理路换药很多，例如说因为这些齁色类学心类学音类学都是从四量论，就是法身菩萨所写的四量论然后截取出来的，截取比较重要而且我们对人来讲比较实用的截取出来的。那这个理路换药呢也是从四量论截取出来的，可是呢是以色拉杰的版本为主的，所以每个杂章的用的版本都不一样，有的什么文殊校啦，有的是初通法藏，每人写的内涵有点不一样，但是呢截取都是从释迦论截取出来的，所以偏重的重点每一个杂章的偏重点都不一样如果你看得懂藏文最好每个杂章都看啦，因为可以截长补短啦但现在我们没办法看藏文嘛齁，所以只能先依循释迦节的这一本，因为这一本呢有中文翻译还有仁波切格西有讲，所以对我们讲呢比较容易吸收。好，那我们看那这本色拉杰的这个理路换药呢，它是永经普救强暴仁波切写的。永经就什么叫永经，就是嘛法王的老师都叫永经了藏文叫永经了，就是法王老师都叫永经了，所以你像说我们前一世的仁波切，我们叫永经令仁波切大法王的老师啊，所以加个永经表示说他是法王的老师，叫永经令仁波切，听了解？好，这是一个藏文的，这不懂没关系的啊，介绍一下而已。好，这本书是一个法王的老师所写出来的。那我们看呢，这里说最后一行佛教有四种宗义嘛。就是以后我在心类学学完就要学这个中医建立，中医建立也分四宗我们佛教是有四宗真正的是有四宗可是我们现在汉系又分为什么，例如说佛性宗还有如来藏宗很多种宗啦，天台宗显首宗那禅宗净土宗，这个都不是从这个都不是从一个宗派来说，而是一个经书，例如说你说我们讲那个显首宗来讲，它以什么经为主？华严经。那个天台宗法华经。所以我们只要一个经就可以创立一个宗派，了解？那这些不是，这个是以三转法轮来分的，就初转法轮呢就是嘛毗婆沙宗金普宗，中转法轮呢就是智续跟应成，第三转法轮是唯识，所以它是佛陀三转法轮来分四宗的跟我们现在的汉系是一部经就可以分一宗的不大一样那用经典分的有像华严宗是列为显首宗， 那法华经念为天台宗，但是呢诚实论误为诚实宗。好，我们有十宗嘛，诚实论一本经可以一个诚实宗。还有用修行来分的，例如说禅宗，它主要是观心为主的，看自己心为主的叫禅。那禅即是心嘛，有没有？有没有写那个？我们写那个毛笔啊，禅就是心，所以观心为主的叫禅宗。还有呢，念佛往生净土的叫净土宗。还有呢，说教为主的叫教宗。还有戒律为主的叫嘛？叫律宗。所以呢，因为你行持的不一样，也分为这各种宗派。所以我们汉系的有分有依教典来分的，有依嘛行持来分的，所以没有末宗一事。好，可是在藏系呢，就是以三转法轮来说，就分为四宗。好，例如说小乘的是初转法轮，好，毗婆沙宗跟金木宗。那二转呢就是中观，好，三转就唯识。所以这样分就很简单。好，他以佛陀的三转法轮来分。所以不是以某一个经来说，因为初转法轮讲的经也蛮多的，二转法轮讲的经也蛮多的，三转法轮讲的经蛮多的，所以不是以一部一部经来分，一部经来分变成什么？可能好几个万宗，好几百个宗都有可能。好，好，那我们看，这里讲到中义建立的概念了哈。那中义建立这个概念，你们自己看，我们看中义建立会再说了哈。那我感觉这跟心内学就我们先不提哈。那我们看哪里呢？好，我们看第三页第二段。虽经部中跟唯识中呢，对心内学解释是最多的。好，那这个是乃众所公认的，就是在心内学是经部中跟唯识为主。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呢，在法称论师他写这个心内学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唯识宗的祖师，但是呢他在用这个教典的里面呢又用到嘛经部宗的内涵，所以呢所以经部宗的心内学跟唯识内学是有共通的。那这些心内学的这个理论呢，乃是依据嘛世亲菩萨跟无所菩萨论著所写出来的。那世亲菩萨呢所写的呢是偏向经部宗的。好，例如说世亲菩萨所写五蕴差别论，好，那种状况呢，我大圣无蕴论，我想白法明明论，白法明明论大家比较认识，就比较偏经部宗的内涵。还有无所菩萨写的对法集论，就是偏向唯识的内涵，大圣的内涵。好，啊，对法集论呢，也可以跟嘛，我们叫上阿毗达摩，那下阿毗达摩是什么？就是俱舍论。所以毗婆沙宗也有对心内学讲一些概念，但是呢他讲的角度跟我们讲那个上阿毗达摩的对象有点不一样，因为心所的分类就不一样，好，还有很多角度都不一样，讲色法的分类也不一样。好，甚至呢小圣不承认什么我们讲法处所摄色，大圣会讲法处所摄色，好，这个都不一样。法处所摄色还知道吗？好，问你法处所摄色分为哪有几个？嘿，对，五种，对不对？一个是嘛五表色混了哪两类啊？五表色混了哪两类？界体，还有一个啊，表里不一的身口色，对不对？这两个。再来呢，除表色还有没有？哎，对，有极略色、极窘色、定果色，还有一个片计所知色。有没有讲过？有了哈，忘记了哈，没关系，我们再复习的哈。所以提到某部分就复习一下哈。那这些呢，只有唯识以上才说，经部中毗婆沙宗没说的，所以这个在对法集论呢才会讲，所以有些不一样了哈。啊，白法明论也有讲到了哈，这个是白法明论也有讲到。所以我们讲的对法集论呢，分下阿毗达摩跟上阿毗达摩。那下阿毗达摩就讲俱舍论，上阿毗达摩就讲对法集论。所以依着这些论著的浓缩呢，就成为眼前所中的心内学。好，它是有几那个从那个白话明论里面的内涵呢截取的，也有从对法集论里面截取的。好，好。 所以呢，这样讲，大部分同学是不是还没有学过四部中语？当然没有了哈。如果说以我们这样的次第来讲，还没有学啊，好，咱们是从四类学开始学。所以呢，我们先呢从心类学开始啊学习。那为什么心类学开始学习呢？因为我们好，这个不错了。那我们看最后一段。心列学呢，属筋部跟维氏的见解，此二中呢也有基道果。基就什么？基础，修行的基础，就讲静啊，对静，也可以讲对静。道呢，靠这个对静呢去转变心意，叫做道；转变心圆满呢，叫做果。好、哦，所以现在开始讲对静。那对静有分啊，静跟有静，对不对？静跟有静，静是在我们的色类学已经大略接触完毕了。有静的部分呢，是从心列学来认识，好、哦，这是属于基的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讲心列学也是什么？基础就是对静的这个范围。谈到对静的一个基的时候呢，我会解释到呢，妄法的实相跟表象，其中还包含了什么？心法的解释。好，一般而言呢，妄法的表象呢，乃世俗谛。好，妄法的实相呢，则是圣义谛。好，同理，心法也有表象跟实相的分别。好，心法的表象呢，来述世俗谛的分类。好，一说心列学来说，心法的实相乃圣义谛，也就是空性。那所以我们现在选的心列学是在基础上的静来学习，所以是学什么？心法上的世俗谛的分类这个部分。那法的表象世俗谛这一部分呢，就是什么？缘起因果的道理。那缘起有哪三种？还记得吗？因果缘起，啊，因果缘起，观待缘起，为名缘，安立缘起。对，所以讲到缘起，要知道想到这三种。缘起是世俗谛还是圣义谛？对，缘起是世俗谛哦。所以你讲一切法有没有？有。那什么而有？缘起而有。好，就总概啊，哈，总概是缘起有，但是却是什么空？自性空，哎，这很好。所以有的人学到什么？哦，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是自性空的。可是他忽略到什么？缘起有，好，就说空呢，就被我们断有，哦，这个就不对了哈。所以呢，世俗谛这一块呢，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因为呢，讲佛法呢，讲方便跟智慧这两个传承。方便呢，最重要的要升起什么样的心？菩提心。智慧呢，要最要升起什么样的见解？空性的正见。好，所以这两个就是嘛，方便跟智慧最终的目的。方便要升起菩提心，那智慧要升起呢无我的空正见。所以菩提心呢，当你升起方便的菩提心呢，让我们有精神。什么精神？就有动力啦，有个目标啦。有个目标，我要达成为利众生愿成佛，所以菩提心的方便呢，让我们有精神，就是有动力啦。因为方便都是离苦得乐来说的，从基础的离苦得乐到最高的离苦得乐，了解？那么基础离苦得乐是什么？哈，不堕三恶趣嘛，哈、哦，为下生着想嘛，这是佛法内涵啦。世间的离苦得乐都有，现世安乐也是离苦得乐啦。但讲佛法的离苦得乐，一定从下世来说的，从下一辈子来说的。我为了呢能够下一辈子呢比这一辈子快乐，不堕恶趣，所以佛法是从我们讲真上身来说的。如果是注重今世的，就不是佛法。所以有些人就讲说，哦，你们要今天讲要为了现世安乐来赚钱啊，哦，那为了呢能够消灾啊，所以你们要供养啊，就是嘛，不是真的佛法。哦，那为了你现世的身体，为了现世的福报来做供养，来做善业，都不是佛法。所以佛法最基础嘛，为了下一生目标，只要是为了下一生才是嘛进入佛法的一个关键。但是下一生还够不够？但是下一生还是要来啊，还是要受苦啊。所以嘛，最第二层次重视到就是嘛，为了解脱。那你解脱之后就不会再轮回受苦了，至少一个保证一个我们叫什么化成啊，一个让你能够休息的地方，就是解脱。可解脱是究竟吗？不是。只有什么是究竟？成佛。所以说因为要追求下一生的安乐为主的，就分为什么下士道。 为了卸脱为主的是称为什么中士道，为了成佛呢就是什么上士道。所以是佛法是从下士、中士、上士来分才叫佛法那样，只是为了今生的安乐的，那不叫佛法，那叫世间法，不是佛法。所以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呢，目标最少是为了下一生好的努力，下一生的安乐而努力，这个是让我们有动力有精神。可是精神会不会很疲累？但你这样动一动做一做了一生会不会很疲累？所以呢需要什么一个调剂，一个让你放松的一个调剂。好，那这是什么呢？空性。当你学到空性啊，原来我这样努力呢，结果没有成就这个果报，为什么？因为因缘不具足。好，所以呢，我继续要从因跟缘哪个缺的来去补，啊，你就认识因果的道理，你就感觉啊，如是因，如是果。也许还没有干果，但是我已经种因了，我只要努力种因，果一定自然成，你就不会很担心说，为什么努力了一半辈子，怎么好像人家赚那么多钱，我都没有赚钱？有没有这种感想？学佛啊，我也是很学认真的学佛啊，可是我感觉家里也不是很和乐啊，可是人家没有学佛的，你看人家。有钱有势有车有房，那我学佛这么久还是什么造山造那么多了，之后义工做这么多了，好像车子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会不会这样想法？啊，会不会这种压力？甚至有的人呢，没学佛都很什么都很好啊，身体很健康啊，然后钱也很多啊，事业很如意啊，一学佛之后呢，啊什么都不是了，对不对？因为要吃素，很辛苦啊，要应酬啊，又吃素又没办法应酬，哦。那生意慢慢感觉他生意慢慢减少了，然后呢身体又越来越不好，好，以前吃肉啊像说什么胆固醇过多，可现在吃素了都没体力啦，对不对？那以前好像可以冲锋陷阵啊，体力无边啊，然后感觉事业蛮顺的，现在学佛是什么妄语不能说，好，对不对？然后勾心斗角事也不能做，那怎么做怎么赚钱？你会觉得这种困境啊，会不会这种困境？没有困境的，这种困境请举手。啊，居士很难呐、啊，因为居士要在社会上谋生，一定要让有些善巧方便，可是善巧方便又被戒律卡住了，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事都不能做。啊，所以你感觉就嘛很有压力，对不对？又要学佛，又要赚钱，要养家，又要供养，要护持三宝，很有压力。所以什么？对缘起的空性见。缘起之后的那个空性能够了解的话，你就自然没有压力。我如是因耕耘的话，一定会干果，现在是看不到，但以后一定会干果，你就会感觉很安稳啊，心很那个实在、啊、哦。所以呢要有动力，但是也要有没有压力，所以光是没有压力一直放松、哦、那就没有动力，这样也不对、哦、所以要有动力、哦、例如菩提心。所以菩提心呢是让我们能够趋向佛道最好的一个动力，因为你看到因果缘起的道理时，会知道这个因才会这个果，啊，果还没呈现没关系，我叫因种了，果自然成，叫对因果的认识跟相信。那此时推动我们的心呢，就是能够让精神百倍，透过这个动力，好、哦，皈依也好，好、哦，那出离心也好，菩提心也好，都是让我们呢有动力的。那最能够在动力当下又不会产生压力呢，要学习嘛，空正见。所以当我们空正见呢能够放下的时候呢、哦、那我们的都可能保持动力。所以呢当你开车的时候啊，你很急的时候啊，很急的时候你感觉动力很多，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可能要去高雄、哦、讲课、哦、我就啾啾啾，对不对？那当然是要赶快一点啊，可是这样会不会造成车祸？心太急了，所以目标锁定了，我要到高雄讲课，所以要快一点。但是如果你有空心的证件，我尽量赶，那赶不上也没关系，缘起就是如此，因缘如此，所以不要急求那个果相，我就尽量。所以动力要保持，但是要放松、哦、不要是执着，我一定要开多快，一定要多少时间你要赶到，那最容易出车祸。所以要有空证件证件，一切什么因缘如此，缘起缘生缘灭，那我尽量快，赶不到也没关系。好，因缘就是这样，做事也是要这样做啊，就是尽啊，尽人事听天命嘛，哈。好，所以呢，我们接着说，所以新的食物呢，一样要有精神跟压力， 这两个要有精神而没有能力，所以呢我们做任何事也都要靠心去主导，所以做任何事要有动力但是又没有压力。好，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哈。好，那我们看哪边呢？好，那我们看导数第二段。智慧跟方便呢，就空正见跟菩提心。好，这四数地的法呢，广大无边，所以我们学的越好越广呢，圣义地的法就越来越深奥难解。因此，学的越深越好。四数地要广大，所以要广行。好，例如菩提心这个方便分叫广行派的，所以你要学的越来越广，远的一切众生，所以所缘是所有的法界的众生，所以要心要广。那深见派呢叫深，什么叫深见？就是对道理那个实际的体性要深，所以对圣义地的这个深见派要呢越学越深。所以方便空呢是让我们心开阔广大，那空正见让我们心能够深入每个法的体性，所以叫深跟广，广行派跟深见派，这样呢才能够我们叫方便跟智慧并行，福德跟智慧并行。如此一来呢，不但有动力，而且呢又有没有压力。那西藏呢经常用一个如虚空的根本地及幻化的获得智的比喻。虚空根本地就是嘛空心，幻化的获得智呢就是方便。当你有空心之后呢，能够在方便下呢能够没有压力的去进行、哦、所以如虚空的根本地就是入地于空性，那个空性中那个就是虚空，什么都没有压力，在那个空性定里面是没有压力的、哦、所以无虚空即完全无压力，因为虚空遍一切处，什么都可以包容，所以入空性根本定完全没有压力的如虚空一般、哦、此处以虚空比喻空正见，不是那种哦，虚空就是什么空空如也、哦、现在有的学到什么哦，我入那个相似的定，它不是在那入空性根本定，入那个第五住心，当你第五出现就感觉哎，我不见了，墙壁也不见了，所有的外面的世界都不见了，在修定的当中啊，第五出现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他以为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哦，原来真正的实况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他把否定一些看到的物品了，认为物品看到的都是假的，真实状况是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不是真正空正见那样。好，所以空正见呢，当你入空性根本定是看不到没错，可是出定后呢也有幻化的显现，所以也不能忽略到缘起有的部分。好，所以空空如也不是代表什么事都没有，好，妄怀是嘛因缘有缘起有的。好，那这边可以吗？会跳得太快啊，因为没有预习，没有预习啊，这样会跳得太快，因为我感觉有些跟心内学没有相关了、啊。好，没关系，自己回去补了哈。你们怎样学比较好？是用下文的这样顺着，不管能不能见怎么讲，我们就顺着这样讲比较好，还是用心内学的角度主要？啊，举手投票一下。我们是要照着这样的文字消过去呢，还是用心内角度？有关的心内角度再说。那像一些什么三转法轮啊，它都是在中义建立才会说到的，它的默契就是掺杂在一起的啊。赞成这样下文的请举手，一个赞成以心念学为主的请举手，哦，比较多，好吧，那我们就以心念学为主了哈。好，心念学为主的话，我们第二讲的第一页就跳过去了，因为这是讲中义建立的部分。好，那我们看第二页第二段。我们刚才讲有机道果，机就是对境、哦、有温境跟有境。那机呢可以分为表象的世俗地跟实相的圣义地、哦、因此修也是要这样修，要修嘛表象的世俗地乃是嘛方便分，修实相的圣义地就是嘛圣义智慧法，就是嘛深见派的，所以方便跟智慧都要学习。那我们有可能有些人学过广论了哈，所以每个广论的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都有方便分 跟智慧分。所以我们照广论的内容来看一下，例如下士道有智慧分跟方便分，中士道跟上士道也有智慧分跟方便分，上士道里菩提心是方便分，空正见是智慧分，正因呢上士道有智慧分跟方便，所以中士道也有智慧方便分。那中士道智慧方便分什么呢？哦，他这个会不会写？所以中士道智慧方便不及三道的圆满，但是有一个随顺的一个替代。好，我们看中士道方便再断，中士道方便是出离心，所以中士道以出离心呢来对治烦恼时，会经常运用初分的不特且如我，即平常说的不得且罗常依自在空，或是不得且罗独立实之有空，就是智慧分的部分。所以中士道的偏正嘛小圣、哦、如果讲正中士，我们讲共中士跟正中士嘛、哦、正中士就是小圣，共中士呢就是大圣。所以讲中士道的正中士呢，他所修的空正见是以不得求无我，就是常依自在空的不得求无我，跟不得求独立实质有空的不得求无我，这两个啊，它是中士道的智慧分。因此中士道修出离心啊，会很有精神、啊、不但很有精神、啊、而且会 很想、跳脱、啊、轮回。中士道的初分的不得求无我呢，就修嘛常一直在空跟独立实际有空，因为呢看到一切呢都是没有常无常、哦、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你就会没有压力。不过大家知道中士道的精神呢无压力呢与菩萨层次相比呢天差地别，所以减少压力来说呢，空正见的力量是最圆满的减压。所以中士道的无我呢只是以不特且无我来说，但是呢如果是上士的无我呢，就是以嘛诸法来说的，不但包括不得求我，也包括什么所有的世间一切法，所以呢他对的境呢也都完全没有压力。那不得求我是原自己没有压力，但对境呢还是会有压力。好，这样没问题可以哦。好，我们问一下有学过广论请举手。所以这一讲广论不问还可以吗？不用再解释啊？要不要再解释？要。好啊，你们可以举手啦，问哪边不懂我才知道说你要解释哪一块。好，我们看往前看，那下士道有没有智慧分跟方便分呢？也有，一说下士道的皈依跟业果的信心能够带动我们这颗心的动力。为什么说皈依跟业果会带动我们的这颗心呢？哈，为什么？好，我们解释一下好了，因为有人需要解释哈。皈依的境有哪些啊？对，三宝佛法身。那皈依佛会不会让我动力？会，因为你看到别人的功德啊，别人的快乐啊，你看到别人一个人生活得很快乐很自在，你会不会羡慕？会啊。如果一个比林星有钱又有势的哈，他有钱 有房子有车子有这个做什么事都很容易，要布施也可以，好、哦、要做什么事业都可以，然后去救济的帮人家解除苦难都可以，然后呢那学佛呢又感觉很头脑很好，什么都很好，你会不会觉得很羡慕？会啊，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大德哈、哦、什么都有，那我们就觉得很羡慕，哎，如果有一天像他一样该多好啊。那这个是世间法。然后一个人什么都有，神通自在，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讲一个法大家都了解，他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都可以解除你的困难，哇，那个功德更超胜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出现，你会不会想跟他学？我有一天要想跟你一样，会不会？所以当你想跟他学，这个心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动力？哇，他竟然这么快乐，而且这么自在，而且帮那么多人，而且神通也有，什么都有，哇，所以你有没有动力跟他学？所以有动力啊。那生我们叫圣意生菩萨，你看见观音菩萨那个电视做的哈，那个站在云端，那洒甘露水，这样洒，大家都哇清凉，有没有？ 清扬业障病障悉消除，身心得安康。你看观音菩萨这样的很自在，很要遨游在虚空中，然后普度一些众生，你会觉得很动力哈。你肯定是观音菩萨啦，有一个什么文殊菩萨啦，有的普贤菩萨不一样，但总是有一个信仰的，我们叫什么，我们叫偶像嘛，对，我们每个心中有没有一个偶像，出世间的偶像哦，不是世间的什么刘德华啦，不是那些哦，而是出世间偶像哦，你要建立一个出世间偶像哦，或阿弥陀佛啊，对不对？那阿弥陀佛旁边的观音菩萨、大势菩萨是不是我的偶像？是啊，所以你要有个偶像哦，这个偶像才有带给你个希望哦。所以僧啊、菩萨啊，也是我的偶像啊。我从小就对观音菩萨很恭敬的、很崇拜啊。那种站在云端的、很自在的、洒甘露水，哇，太好了。所以僧也是嘛，那么有动力啊。可是你要达到佛跟僧的动力，主要靠什么？靠法。那法有两种，一个是嘛？业果正见最重要了，不是很多了哈。我说正见来说了，一个是嘛空性的正见，这个都让我们没有压力的啦，这两个是让我们没有压力的，所以让你在佛法里面呢有动力之后呢，然后呢再依着这个法的力量呢，能够呢产生没有压力。因为你要修成佛是叫什么？菩提心。好，那你要修成僧叫什么？大悲心。我要跟观音菩萨这种能够救度众生，能够叫大悲心。可是我要不但要像观音菩萨有这个大悲，还需要更能够成佛，能够救度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度他成佛，就叫菩提心。所以两个有不同层次，看到僧升起大悲心，看到佛呢升起菩提心，这个都是动力。但是你没有对法的深刻认识呢，你动力会行驶很久，会变成什么？后继无力。例如说舍利弗来说，虽然他升起菩提心的时候，他去度众生了，结果呢，看到什么？众生刚强难调难服，他是退心了，压力来了。他没有用空正见的力量去结合，所以压力造成他退了。所以在你升起大悲心、菩提心的动力往前走的时候呢，一定要结合没有压力这个道理，就是世间的正见的业果法则，还有出世间正见的空性法则。这两个有才会呢无怨无悔的，假设我这样做呢，不管有多难有多苦都是缘起。为什么缘起？因为我造的业还不圆满，感的众生就很刚强难调了。如果造业圆满像佛的话，在什么刚强难调那种，像是那个魔啊波旬啊，在面前就变乖乖的啊。因为他用无量的慈无量的悲去对付众生的时候，众生感到那个慈悲的时候，自然心就会调柔啊。而我们就是我们的慈悲还不够圆满啊，才遇到一些刚强难调难回的众生呢，对一些恶逆的众生会跟你嘛，我们叫踢馆啊，为什么抗议啊什么的，我不要我不要，对不对？就是我们业不圆满啊。所以当你能够想到说我业不圆满，虽然努力的种因，从业果法则来说，是如是因感如是果，虽然环境多难，我就要努力种因，用慈悲心用菩提心的种因，以后的境就越来越好。好，这是世间的正见，业果正见。但是呢，这个业中间呢还不够圆满，好啊，对什么长法也要去想。长法，例如说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概念是不是长法？那我们最难度的是度众生的心呢，还是度众生的概念？概念好难度啊！只要一个知见进去的，你要说很久很久很久，甚至都没有动一下的。我们学会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学佛说，刚刚学哦，那个某大德说你要吃素啊，不要杀生啊，哦，你回家就马上吃四十几年的素，回家就马上全家吃素，今天以后不能吃肉，是不是很快？可问你家里没有学佛，会这样说，会不会产生怨气？怨啊，因为我们的执着已经进去的时候，那个长法已经进去的时候，不这样做不行的。可是问题没有方便善巧。所以要懂得方便善巧去调和整个家里，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从慢慢的次第来说，我们先吃早餐吃素，那改嘛初一十五全天吃素，那改成六斋日吃素，改十斋日吃素啊，吃习惯了大家哎吃素也不错啊，那我们要改全素，是有次第的啊。那个次第从哪里来？从缘起而来看的，不是说哦，我学到佛了，人家大德这样说，所以全家都要吃素，为了能好，所以全家吃素。问题造成吗？家庭不和谐了。 所以它有次第，有方便，有缘起的，慢慢改的。好，阿无学佛就是一个概念进来，哦，认为就常执，一定要这样做，不这样做不行。好，这个最难的啊，因为我们自己的观点就很难啊。好，听我何况你要对别人来说，对不对？如果呢，别人说啊，你我说，你们学佛的都是嘛，这是嘛米虫，都是怎么讲这样嘛迷信，很不，有没有这种过程？你们那一派都迷信啊，好在世界上不好努力，要信什么佛？那这信佛之后呢，就是头脑啪带了，那钱一直往外面花，对不对？供养啊，护持啊，一直往外面花，也不止好好留在这里好好享受，你们是头脑有问题啊？有没有被人这样说过？对啊，你赚钱是自己想用的，为什么要拿给别人花？很奇怪啊，你们这一群人，好、哦、啊，因为他落入这个知见，落入呢就是要现世安乐为主的，所以他就没有想到说，你是布施可以得到吗？下辈子的福报啊，所以我们讲施者有福啊，不是这个受者才有福，哎、欸，是你布施的当下，布施当下的心是快乐的，那个福当下就有福了，不是以后才有福。你要帮助别人，让他离苦得的时候，当下你这个心是快乐的，那个快乐的福才是真正的福，而不是那个物质的享受了。物质享受一下就没了，可心里快乐可以保持很久啊。所以施布施者施者有福是从心来说的，但以后感的还是真正物质的快乐啦，两个都有啦。他没有看到这一层，他就从物质来看，因为他知见就是落在嘛，我们叫物质化的，所以他看不到心的问题。所以概念很难转，所以度众生最难在什么？度他们的概念。那、啊、这个概念呢？如果你没有从法的来学习，你没办法了解他的概念，那怎么去破？哦，这个很重要。所以你说我对三法很有信心，没错。可是对法不去研究、不去学习，你要度众生，甚至要度自己都很难。所以正规在关于什么？虽然你对佛有很多羡慕，想要跟他追求跟他一样功德，对身也希望能达到他的层次，至少呢、哎、身心自在，可是呢你没有从法上学习，不可能达到他们这两个的层次。所以重要呢在皈依法，那皈依法呢你才没有压力，才知道呢我要怎么样去遵循法的内涵，去渐次的去增长，那得到呢身跟佛的层次，这样了解。所以这叫嘛业果皈依，皈依的内涵。所以皈依呢，它有动力，也有嘛，没有压力，它都有。所以如果能多了解并推理呢，实际的业果法则呢，感如是呢，就是道呢，如是因感如是果道理呢，多多推理，那我们就升起嘛，心内学所说的信仰比量，这是什么比量？中推理就是下士道的智慧。同样的呢，下士道的方便跟智慧，也让我们呢有精神。跟压力减少，好，那精神呢就是嘛对佛跟身的一种皈依，那压力减少呢对法的皈依。因为下士道智慧能令压力减少，因此因果法则就是很实在的东西。如是因感如是果，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好的耕耘，好，就不愿意依靠呢别人呢、啊、或是拜托谁啊，要不要拜托谁？还要啦，要拜托佛啦，还拜托菩萨帮忙我们啦，不是不需要啦，因为那我们有动力的支柱是什么？活菩萨加持啊，里面活菩萨加持，你会做到一半感觉啊，哎呀，世间太难了，寻佛太难了。所以当你学到一个法，哎，感觉哎，怎么都想不通，哎，赶快烧个香，哈，刚才精心一烧的供养一下佛，佛祈求你啦，能够让我智慧开通啦，能够让我在学法上没有障碍，哎，烧一烧啊，马上再看一下，哎，原来就懂了，叫靠佛菩萨加持。所以广论讲什么啊？义文不能解义呢，那思维没办法思通的时候，义什么？义什么力？义哈，义福田力是要教授，对不对？那什么福田力叫供养啊？啊，供养你如果在办公室没办法烧香没关系，用观想的。我们教过嘛，嗡啊吽，嗡啊吽，用观想供养也可以得到加持的。啊，如果家里有水啊，或是有香，就烧个香，或是供个水，也可以得到活菩萨的加持。好、哦，这是依福田力士要教授。所以佛跟身呢，都是帮助我们呢，哦，有动力的一个、哦、方便。 所以还是要拜托佛啦齁，拜托生啦齁。但一切掌握实际上是一半一半啦齁。但没办法，我们的力还没办法说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呢，是为业果的道理呢，即能减少压力。是为三恶道跟三宝功德呢，还有四无常及想法难得呢，我们的心呢就能够被推动起来。所以很有精神就是方便。因此下士道也有精神，也有没有压力这个下士的道理。也就是嘛，修有精神的方便分，跟修减少压力的智慧分。换言之，有修表象世俗地的法，也有修实相圣义地的法。所以以上呢就是基道果的基。基呢包含了法的表象，就是方便分的广，还有法的实相，就是嘛圣义地的身见分的身。两者呢有些不一样，因此呢所修的方便跟智慧也有所不同了。那么下中上三个三世的道理呢，基那个基写错了哈，应该土哈，他写个木哈。这个基道果也有深浅不同层次哈，下士道层次比较浅，广度比较窄。中士道呢探究较深，广度比较大，但是最好是上士道，上士道层次最深，广度也最大。所以由此可知呢，三世道的基是不一样的。好，我其实在这边讲很多了哈。好，我们看你导数第二段第三页第二段。所以心内学也能对照四圣地来做解释。基的阶段呢，所要舍弃的是什么？苦地跟极地。那所要取得的是灭地跟道地。所以呢，分成这两块。所以心内学跟所要舍弃的苦地跟极地，跟所要取得道地跟灭地呢，两边呢都有关系。因为心同时包含了好跟坏的部分。好就是嘛善心所，坏呢就是烦恼心所。还有嘛，颠倒事是坏的，那量呢就是嘛好的。换言之，道地跟灭地都是必须在内心升起的正量，而苦地跟极地呢只是内心必须舍弃的东西。不论要舍弃的或升起的，都存在我们的内心。因此心内学既有苦地跟极地，也有道地跟灭地。那我讲心内学的心苦地是什么？苦地哦，是什么？苦受嘛，对不对？这个很简单，苦受啊，苦受就是苦地嘛。极地呢，就是烦恼嘛，所以我们心里面有苦地啊，有极地啊，极地属于烦恼的部分啊，因为极地互为业跟烦恼嘛，对不对？那烦恼就是极地嘛。苦地当下的苦受不愿意的苦受都称为苦地。那有道地跟灭地啊，心什么状况下有道地？道地是什么？道地是什么？三大品是世俗的道地啊，无我慧啦，就空正见啦，空正见无我慧一样意思，就是内心那个无我慧就是道地啦。然后当你用无我慧把烦恼灭掉的时候，就称为什么？灭地。好，所以心当下都有道地跟灭地。那灭地是一个功德，它不是真正的心，因为灭地是常法，它不是指心，是断掉烦恼之后产生的功德，所以是由道地而生的，它不是心哦，灭地不是心哦。那苦地、极地跟道地都可以用心状况来表达，但是灭地不是心，但是呢，灭掉烦恼之后呢，得到一个功德叫做灭地。所以后面灭地乃无遮的法，没有办法说道里面有，这个划掉了哈，这跟这个不相关哈，这是抄着超乎之稿把它加出来的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介绍一下心内学是什么。我们要配合基道果还有四部中义是整体的佛教呢来理解还有解释心内学的关系。那这部分先了解一下那能不能觉得很重要。好，那我们看呢下一个下一讲。今天我们很快呢两讲讲完了。可以我们今天进度很好，两讲讲完了。好，我们看正讲。好， 那社会学呢有分三个部分，一个是小理路、中理路、大理路，这都是什么学习心理学的基础，因为它是讲静，当静讲完了再讲有静、哦、所以小理路呢、哦、从开始什么颜色啊、哦、什么白马不是白色啦、啊、开始学到了嘛，我们讲那个、总别，那再从中理路开始学呢，学到了大因果丸，再从大理路呢、哦、从什么秩序正因啊、应成论事呢啊学完齁、哦、那就大理路啊，这些呢都需呢心理学的基础，所以少了心理学这部分呢，后面的心理学跟阴明学的学起来就会有点困难，所以在社会学的小理路、中理路、大理路，加上心理学跟阴明学的啊阴理学，这总共呢有五个部分。这五部分学了之后呢，就可以再去学习四部中义或般若七十义或地道这三项课程了。其实阴理学对我们来讲不一定要学啦，好，只要重要的是这类学跟心理学就可以了。因为在阴内学我们已经在大理路，大理路已经总摄阴内学的内涵了，学到大理路就可以了，可以用了。阴内学有些都是嘛一个我们叫形而上的一种概念，那个用不出来的，很难用。好，我们看，所以事实上呢，没有具备前五项的基础呢，后面这三项课程呢，就是嘛四部中义、般若七十义跟地道这三项课程呢，似乎就没有办法学的，而且呢没办法听得懂。所以这里好像有三层阶梯，一开始要学社会学的大中小三个理路，再来是学嘛心念学跟阴明学，最后只是四部中义、般若七十义跟地道。好，那我们看你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社会学基础，我们都有了哈，好像比他们好嘿。所以因此今天在这里听心念学应该会感到有些困难，不过就勉强一下还可以啦。刚刚讲的这八个课程呢，都是三大师的基础课程，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无部大论哦，这是基础而已哦。但是是不是？但是这个叫阴明的啦，其中一个大论就是阴明啦。这前面这个八个课程哦，其实也包括阴明的，所以不是说没有进入无部大论，已经在阴明，因为阴明是其中一部分的哈。所以基础课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社会学大中小中大理论，第二是心理跟阴明，第三是四部中义、般若七十义、地道，这一点你们要先认识一下。啊，他刚认为的五部大论，五部大论是第一个叫什么四量论呐、啊？但四量论内涵已经在社会学、心理学跟阴理学已经包括进来了，但四量论比较难，因为它的文字比较艰涩，所以说你学完这八个课程还没有进入到五部大论，他讲五部大论是第一个论是什么？四量论，四量论很难。好，那我们看，所以心理学呢，可以说介于小中大理路跟四部中义，还有般若七十义和地道之间的一种关联。那两年时间，三大四基础课程，看状况，我们也许可以哦，哈。八个课程两年之间可以学完，但是呢其实的目前没有讲完。好，我们看你看下一段，心理学里面呢会提到小中大理路的东西，遇到的时候因为小理路会分为什么有为法跟无为法，之外呢有为法又称为色法、心法、不相应心法，心法呢又分为根识跟意识，而根识又可以分为五根识，意识呢未特别去区分，意识也可以分为有分别、无分别。好，那小中大理路呢这样做简单分类了一下心法啊，大家都已经了解了。那心法分为根识跟意识，根识就是五根识，共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好，这是根识部分。意识呢就是嘛第六项的意根识，平常讲就是这六识，此处所谈的心法不含第七摩那识跟第八阿赖识，因为这里谈内容是金部中跟唯识共同接受部分，那在金部中就买共同来讲，他不承认第七识、第八识，所以呢心内学就不谈第七跟第八，但是呢以后我们可以补充了哈，我们可以补充第七、第八进来，依照唯识的见解。所以这里呢金部中来说只讲六识， 那五根智呢，是大家容易了解的东西，它显而易见呢，容易会感受体会。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碰到的，这比较容易感受跟体会。所以例如眼睛只能看到什么，了解什么，色触，就是形状颜色。那了解的时候必须有个能看的认知，就是心识。那依靠这个眼能看的认知，要不要靠什么才能够了解外境？要靠什么？眼根。靠眼根对到境才能升起这个认知，故称此认知为眼根识。同理呢，耳朵能听见声音的大小啊，并且声音的粗跟细、悦耳不悦等差别，就是依靠耳根而升起的认知，就称为耳根识。同样的鼻、舌、身也是如此，故总称为五根识。他们是依于五根任一而升起的认知啊，五个净色根随便一个升起的认知。所以五根识的依靠就是嘛，五根啊，这个根我们叫色法，叫啊细色啊。这个靠这个细色的五根呢，然后升起来。第六识呢是靠一根。一根呢就不是色法哦，它是心法，而且是心王。心指意识的意念，就是心王。所以第六识的这个一根呢是心王，简单来说就是心。以上简单介绍一下心的分类，接着再对照其他的分类跟内容穿插着来学习，先了解更详细并形成分辨的能力。好，而后面一段就不用讲了。好，所以看下一段，心可分为六识，这是小理论的分类方式。好，那么心类学呢，心呢有四种不同的分类哦。这么讲，量非量、分别心跟无分别心、自证跟他证、心闻系统。所以讲觉知，我们不用心，我们讲觉知啊。所以你如果对这个四个角度能够了解，就等于我们对心类学进行学习差不多了哈。做觉知呢，第一个我们先学从量跟非量来说，你不用抄了，那里面都有了哈。第二个从有分别无分别来说的，第三个呢从自证跟他证来说的，第四个呢从心王跟心所来说的。那我们学习呢，重点在这个量跟非量，还有心王心所是最我们最用得到的地方啊。有分别也是很重要的哈，但是呢对境是以这个两个为主了。那自证他证呢，因为只有经部中唯识承许，所以其他宗派不承许，所以我们知道就好了，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好，那我们看觉知。觉知的性相呢，它解知觉了哈，应该是觉知啦哈，翻译不同，好，没关系啦，让它翻这样也好啦，好，不要特意执着要改。知觉就是觉知，好，就是心。那在觉知的性相呢，我们叫称为嘛，明而了别。明而了别，那什么叫明，什么叫了别，这个后面罗文清会说啊，我先介绍一下他的性相是明而了别。什么叫明？从对境来说呢，他能够清除显现，清除显现对境叫明。那了别呢，什么能够认知对境，就叫了别。先讲它的体性哦，但是不是每个心都是清楚显现？不是，不一定。是每个心都能够认知对境？也不一定。但它具备这种能力，但是不是每个心都能够保持这种状况？不是。例如说我们讲分别心的颠倒式，分别心的颠倒是它基础没有清楚显现对境，因为什么？它是异共相，没办法清楚显现对境。它颠倒是有没有了解对境？也没办法。但它体性有没有明而了别？有，只是它被嘛我们的概念啊、我们的错误的知见啊覆盖住了，但体性还是嘛明而了别的。所以讲明而了别呢，就是心的一个性相。所以你可以讲心啊，讲觉知，讲了别，通通可以哈。所以这么叫嘛，同义词了哈。好，我们看啊，四三。所以觉知的分类呢，我们可以分分三个。好， 那生概念我们这样看好，又会叙述将一种作为所知境的分别心，叙述将自相作为所知境的无分别不脱乱心，还是将无见为有作为 无分别错乱事。好，无见将无见为，好，那解释什么？心内的方法有两，第二种分类了哈，分三个，就是什么？分别心的一个状态，无分别心的无错乱事的状态，无分别心错乱事的状态。可是这个呢，分类变太狭了，因为心内不是只有这三分类啦。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分别心跟颠倒事这个又区分开，而是总相的，只分别心一概，不管它是颠倒或是量都不管，就是分别心一类。还有无分别呢？啊，里面有不错乱的，还有嘛有错乱的，那分三类。那你也可以嘛，也可以讲，就是这样分也不一定对啦。例如说，我们可以嘛啊无分别一类，啊有分别呢啊量跟非量一类也可以啊。所以这样安排方式呢，随分，这随个人见解来分的。那我这种不用考虑了哈，这种分法太笼统了哈。好，那我们看地跟事，所以知觉分为了别跟自他，就讲第三个自证跟他证了哈。为与为，第一个为与为向内缘的心是同一，我们叫自证。为与向外事之事同意，我们叫他证。像根限量、意限量、与且限量、分别等为恶之所依，凡此等任何一种皆为了别他之事。所以根限量、意限量、与且限量、分别为恶之所，恶就是什么？就是向外事之事同意，这个恶就是他证了。所以凡此这个任何一种呢，皆为了别他之事。了别自跟了别他是相违的。好，我们看第三类分类，就是嘛自证事跟他证事。好，了别自呢就是自证事，了别他呢就是他证事。那自证的证跟了别是同样意思的哈，好像用证字比较容易理解，那比较了别比较不容易，那不一定的，我感觉有些人是用了别比较容易解，那所以他们用直接用自证他证。但是对四个分类大概解释一下而已啦，所以它不是细分的啦，这大概解释一下。第五个呢，心王跟心所，所以觉知呢了别分为心王跟心所两类，就从直至境体性而立之，主要名了别相为心王之性相。所以心王有两，心王跟所他讲的齁，我们看我不然我用我的想法写好了啦齁。这四类呢齁，大家会是四类呢，能不能讲的也是很好啦，但是我感觉对我们可能比较没办法吸收。那我讲量齁，我先介绍量跟非量。量什么叫量？心起无七狂的了别。所以量跟非量，我们心一定是在量或者非量，只有这两个状态而已。好，这是第一个角度来说。那什么叫量呢？就是你要是兴起，兴起叫什么意思？第一刹那。那什么叫无期狂？正确，还有没有？对，是确定哦，不是，不但要正确，而且要确定哦，要确定了之哦，不但要正确，而且要确定哦。那了别呢？是指嘛心。所以量一定是讲第一刹那，这是秩序下齁，进程派不成许的齁，秩序派一下讲到量一定是第一刹那。所以呢，他要辨别哪些心事不是量呢？又例如某一个心事是符合不期狂的了别，但不是心起的，有没有？例如我们讲心有几种，有限量、比量，好，有人学过没学过？再觉知、限而未定，还有嘞，视察事、视察知啊，一二三四五，还有什么？疑、 还有颠倒之，所以心类学都是在介绍这七个心识的状况啊，限量、比量、在觉知、现未定、视察之、疑跟颠倒，总共七个。对，这七个能够了解的，就是讲量跟非量就了解了。OK， 所以这七个心识要讲什么？量跟非量的状况。所以第一开始讲学量跟非量，先要认识这七个心识的状态。好，那解释一下，限量呢一定是无分别，比量呢一定是分别心。所以量我们讲它是嘛，无分别，然后心起无起款的了别，这是限量。然后分别心呢啊，就是心起有分别无起款了别，这是比量。好，内涵大概解释是这样的，但是它有个别定义啦。那这个解释呢就不是心起哦，它是嘛限量比量的第二刹那以后的延续，叫做再觉知。限量的第二刹那延续也叫再觉知，这是限量再觉知。比量第二刹那以后呢叫比量再觉知，很好。那现未定呢就有看到，我们上次有学过嘛，有看到但没有办法了知的，好，有听到但没有办法知道 他在听什么的，什么内涵的，这叫现未定。我们现在学大家有介绍过。那什么视察之，他了解，他也相信。你说他，我们现在相不相信三宝？相信，但是有没有确定相信？没有啊。如果我确定相信，你做什么心起一个恶念？哦呦呦呦，佛菩萨在看我，不能这样想。可是问题，我们会有感觉佛菩萨在吗？没有感受到啊。对，所以我们虽然有相信哦，可是我们心里还没有确定相信哦，所以我们行为呢还没办法完全如佛经所说的能够按照佛的法的那个原理去做哦，因为我们是相信的。我说停在什么视察室，只是相信理论相信，但是做行为还没办法做到，这叫视察室。然后呢疑，我们对会不会对一些业果会怀疑，有时候业果真的强是这样吗？真的是如心感如是果吗？为什么这辈子这么努力还是能感不到果报？会对业果常怀疑啊，甚至会对三宝怀疑啊。哎呀，观音菩萨，我这里祈求一辈子了，怎么都没有灵验给我看一下啊？每次的都求你，也没有梦中给我指点一下，都没有，有没有啊？有无？对啊，人家那个外道啊，人家求一个什么天神，人家的感应很道交啊，都很感应啊，为什么求观音菩萨求老半天？求了三四十年都没有看我，让我看一下显现一下都没有，所以怀疑啊，观音菩萨到底有没有哦？疑颠倒之啊，我们无法认为对的认为是错的，错的认为是对的，颠倒。而是看了也会啊，哦，例如看两个月亮啊，哦，看见人的脸色花白啊，你说你可能刚才生气了，其实可能没有生气，我们用看的啊，可是不用嘛，用心去揣摩，都属于颠倒。哎，甚至执着也是颠倒，只要真理升起烦恼当下都是叫颠倒之。为什么升起烦恼？因为执着。为什么执着？把没有的看成有，把对方不是独立实体的看成独立实体的，把对方呢不是常因自主的变成认为是常因自主的，把对方不是第十成立认为第十成立，都是算颠倒之啊，执着都是颠倒之。所以七个呢能够了解的话呢，再配合量跟非量就认识嘛，啊，大概心类学的一个总概、总况还有概况，然后再加上有分别配合量跟非量，就能够更清楚。最重要的呢，要心对境，要了解心王心所，尤其是心所部分。如果心所部分能够了解，你心大概什么样状况是非理作意还是如理作意，就能够很清楚。那清楚当下呢，从非理作意呢，可以改变心意，把它调整的善心。从烦恼调为善心，从呢不精进转为精进，所以重点最后会讲心所。好，那这里就是以这个七个心识来做分判的，这样可以。好，那我们休息一下。